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呢，我们有亲爱的同工田琪和我一同到节目里来。田琪你好。
你好。
您一直是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负责儿童啊青少年的教育，我们最近好几个节目都谈到这方面的问题。那我听说您最近又到中国去了一趟。
对，上个星期才回来。
这次去了多久？
差不多一整个月。
那天气很热啊。
哦，对哦，在那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热，蚊子也很多。
有没有生病呢？
感冒。
大夏天感冒啊。
嗯，这好像蛮平常的嘛，因为这么多人在一起，挤在一个地方里。
那您说这么多人在一起，您是到中国去考察观摩这个那边教会，尤其是有关于他们青少年儿童这方面的事工是吧？
对。
那您这次大概跑了几个地方呢？
总共可能有7站。
那很不容易啊，像您这样的华侨自己买车票自己
坐飞机
坐飞机，
基本上各样的交通工具都用到了。
现在国内是一年比一年方便了就是了是吧？
嗯，对，他们的公路线很发达，
大江南北都看了，
算是绕一个圈吧。虽然一个月可以跑的地方比以前多很多。
回来有什么感想呢？我特别想有兴趣知道您对这个国内的基督徒啊，还有他们这个教会里边这些儿童啊青少年的教育啊，您去观摩了之后回来有什么感想，和我们大致的讲一讲。这个我应该从哪里问，还是你可以从哪一个入手点就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呢？
嗯，先讲到他们青少年的需要还有孩子们的需要，因为在国内很多孩子，可是相对的来说主日学老师不是太够。
哦，
尤其是孩子年龄越大，主日学老师的比例就越小。
您看的这些教会他们规模都多大？
有些教会很小。有些教会就很大。
你看到一些他们的暑期营会吗？
嗯，有，我参加过一个比较大型的夏令营。
夏令营
给青少年的。
所以您觉得首先第一个让你注意到的就是说孩子很多，现在国内一胎制啊，在教会里孩子还是很多吗？
嗯，其实所谓的一胎制不一定，在乡下地方两个是很普遍的。
这样子啊。
假设你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就政策上是允许你生第二个。假设第二个还是女孩的话，就不允许再生了。
哦，那所以我还是符合国家政策的。小贝就不行。对，小贝违反国家政策。
对啊，你的小女儿还是有资格去受教育的，如果是在中国的话。
比如说在农村里面，你说他们老师不够，是教会不重视这个教育呢，还是年轻人都不在了呢，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情况也很不同，因为教会和教会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教会对于儿童主日学最近几年开始注意了。
你的意思是说以前不太注意，要不要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以前不太注意？
因为他们以前多数只注意到大人的主日崇拜，通常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小孩就在外面玩。
就在外边玩。
对，可是像现在很多问题出来了，他们发现。
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孩子们不愿意到教会来。
啊。
那而且他们的节目通常是让小孩子假设要来的话，过去的习惯就是跟大人坐在一块听。
那国内讲道很长啊。
有些是蛮长的，有些也是只注重大人的。
椅子也不舒服是不是？
对，所以小孩基本上不愿意来听。
那很多时候也是没有空调的咯是不是？
没有，基本上除了那些比较富有的地区啊，有些省比较富有有空调。基本上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空调的。
那小孩大人要挤在一屋子里，小孩不捣蛋，那是很难的事情啊。
嗯，对，尤其是小一点的小孩。目前来讲青少年愿意去教会的，我去的一些地方基本上很少很少了。
很少。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真空状态。
是不是跟他们升学压力也有关系呢？
升学压力占一定的比例，因为他们的青少年大概很多地方是要住校的，不管你家就在同一个城市或是不在，
还是住校，连中学都开始住校，是不是？
对。然后有些一个月星期天回来一天，有些一个星期可以回来两天。那他们的上学时间通常是早晨六点半早自习，
早晨六点半、啊、
对，一直要到晚上十点钟。
哎呦，
对，所以他们的时间基本上全部是用在学校，除了睡觉以外。
所以青少年接触教会的机会就很少
很少很少。
那他礼拜天就算回家来，他也不太愿意跟你跑到教会去耗个大半天。
基本上没有，
是
有些是要父母压着来了。
父母压着来。
对，情况不一样，有些父母也不在乎。
那这样子他们要是小的也没人带，中的又不愿意来，这不是挺麻烦的吗？
在国内儿童方面或是青少年方面是非常非常需要同工的地方。
他们教小小孩的时候，在从前他们是怎么个教法？
小小孩以前我看过他们的教法，大约是就像教室一样，就是小板凳一排一排坐着，
小朋友都坐好，
对、孩子们坐在木头小板凳上面，然后老师拿一个长长的棍子在黑板上学习诗歌的时候、他们先是学习简谱，
先写简谱、
就是、对，
哆瑞咪一二三，
哆瑞咪发收一样，一二三这样子，
先把这个教会了，
对，把这一个教会了，然后就练字，
练字
练完了以后就唱一遍两遍三遍，唱会了，然后这个教诗歌就结束了。
那讲故事呢？
讲故事的时候他们就拿一本嘛，通常就像读一样，这样读完了。
哦，就像念课文这样读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去观摩的时候他们大约是这个样子的。
那小孩听得有兴趣吗？
他们有些在下面互相讲话。
那老师有没有要求他们坐好，小手摆在膝盖上？
我看好像老师也麻木了，老师好像视而不见。就这样子。
美国小孩是不吃这套的，你非得给他弄点法子才行。那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样？是教会的姐妹在教，还是弟兄在教，还是都有？
这个也看情况。在有些地方差不多姐妹弟兄一半一半，可是
一半一半，
基本上来讲大部分的地方是姐妹在教。
那这都是比较小的孩子了，是不是？
这个讲的就是小学的。
他们这些老师觉得最需要外面怎么帮忙他们呢？他们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这些方面的风声呢？
幼教方面，现在一般来讲，主日学老师虽然也还缺，可是还有，就是说
比从前要好一点，
对，
是不是？
稍微好一点。像在国内的话，温州常常会派出很多主日学培训的老师。
哦，他们自己派出去培训。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像吴志书这种，在国内我发现很多主日学都学过，很多主日学老师都受过。
他们都受过这种吴志书，这吴志书就是应该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什么叫吴志书。
好，吴志书基本上是万国儿童
布道团的一个
发展出来的，差不多是一本小册子，上面没有字，只有颜色。
啊，只有颜色。
对，有黄色，黄色代表是神，因为神是圣洁。
黄色。
然后是黑色。
黑色是什么？
黑色是代表我们的罪。
肯定是不好的。
对，那罪的出路。就是下一个下一页了，就是红色，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啊、哦，死在十字架上。
对，为我们的罪流血。然后是白色，代表你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
哦。
那你的罪就被洗净了。
他这本书其实就是五张有颜色的纸就是了。那你怎么讲呢？你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看。也许有的大人也需要听这个，看能不能听得懂。
这很长哦。
没关系嘛，你就讲个大概。
好，通常我们就问小朋友你几岁？他大约讲个几岁。然后就问他，你看到外面这个天是很蓝的。然后你看这个树还有这个花这个草是哪儿来的？
自然来的，变来的。
他说本来就是在那里的吗？或者没想过。然后从那里我们就会讲神的创造，你看，
对，先讲黄色的，就是表示神。
每一样东西都有个来源，那神创造这些，可是神创造最重要的就是人。 因为人是照着神自己的个性还有反应还有思想情感造的，所以神最爱的就是人。可是人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和夏娃违反神的诫命，犯了罪
就变成黑的了，
就是
那这时候你就把黑的翻出来是吧，
对，就带到罪那里去了。那通常跟孩子讲罪，有的时候他们对罪不太明白，
那你们都跟他们怎么说呢？
首先要问他们什么叫做罪，因为人所想的当然都是杀人放火法律上的犯的罪嘛。
小小孩他们怎么讲？一般他们的
小小孩他们就说打架啊，
打架撒谎啊
这些。那或者有一些他会说他们没有罪，那我们就要跟他讲你心里面有没有恨过人啊，你心里面有没有妒忌啊，
这都算罪。
对啊，爸爸妈妈有没有抓到你偷吃东西啊这些。那通常到这一步他们就会承认有，
但是他也是黑，有至少有点黑是吧。
对，心里面所想的罪。那问他们有没有骂过人啊，基本上没有孩子没骂过人的，
总是跟人家吵过架的。对
对，有没有打过架啊，这些都干过了，从心里面嘴巴上面以及手里面，
这就是我们黑五类的地方
对，基本上没有个孩子能逃脱这一个限制了。
那然后你怎么讲到红呢？
通常就是讲我们没办法自救了，就是小孩子做三好学生也没办法帮他自己变成一个在神前面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心里面
跟神的差别太远了，
这个念头没办法改过来，有的时候坏念头出来，
没错，
做了三好学生还不是真正的好孩子。
对，
那
在神看还是一个黑的。
对，神给我们的解决办法了，就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
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黑就是了。
对，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就可以成为神的孩子。
老师都学会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可以跟他们的孩子讲。
哥还不只是做传福音用的，因为他在教课的时候总是要把这一些
讲到那个故事里面去，
掺杂在他的课文里面。
是，这是挺有效的。
而且像这个掺杂进去，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孩子们有的时候好像觉得那是历史故事。
对，你要是单讲圣经的故事，讲圣经的历史，它连不上线。你这么一掺进去的话呢，讲的内容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嘛，
而且还可以问孩子，就是他们会犯这样的罪，你有没有犯这样的罪？
对，
就可以把孩子自己连进故事里面去了。讲圣经故事主要用意是让孩子把他自己的生活带到这个信息里面。
没错，这两个不能脱节的。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念过圣经可能不晓得啊，圣经这个历史跟别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人物的传记或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几乎每一个圣经人物他的短处他的黑暗面也都暴露在里边。那以色列国的历史更不用讲了，我们现在很少找到一个国家他写他自己的历史或者写他的总裁国王会写成像圣经这个样子的。
对
好的不多呢，坏了一大堆，所以很容易给小孩子做反面的教材也好正面的教材也好都能够很连得上线的。那我想顺便问问你，像他们国内那都是信主的人才带自己的孩子来了是不是？
基本上 99% 的孩子是父母信主才来教会，很少有孩子父母不信主来教会的，
这样很非常非常少。那他们那个营会呢，是不是有一些他们的朋友可以请来呢？
营会里面据我所知的是有，不过我们听说了遇到一些困难，临近的一个聚会点，他们有一个信主的小朋友邀了他的朋友，这个小朋友是没信主的，
结果他的家长找
来了参加营会，结果他家长不知道这件事就报了警。
哎呦
那结果警察就到聚会点去，整个都被抓了。
这些营会大概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好多的聚会把小孩子聚在一起，让他们暑假的时候可以学一点圣经过一点教会生活，是这个意思吗？
有一点点像美国的那个，这个暑期不是很多教会都会办
圣经学校，
对，暑期圣经学校就有一点点像。
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不晓得什么是暑期圣经学校，这英文叫做 Vacation Bible School。放假的时候你去上学，上什么学呢？上圣经学。一般这边为期是五天或者一个礼拜，就在那一周以内呢，教会里面每天晚上或者下午有几堂课专门给小朋友上，他们有的玩，有的吃，有的学，这个叫暑期圣经学校。
对，
但是像国内这种营会要是好几个聚会连在一起，他们恐怕不能回家了，要住在一起，是不是？
对，在国内的话是整天的，上课的时间比较多，玩的时间少一点。
嗯，那政府允许这种营会吗？
通常是不允许的。
哦，可是现在好像很普遍，是不是？
嗯，那就要看地方了，像在乡下地方，那个政府不管的。
嗯，
城市里面他们通常就要小心一点。
嗯，因为我听说好多好多这样营会的消息，
很多地方都有。
他们一般多长？
一般是一个星期。
那像这营会，我在想这孩子就是应该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了，是不是？
我去的是以青少年为主的。
这个青少年多青多少呢？
通常就是初中高中。
初中高中，平常在教会看不太见的这些孩子，尤其是。
对，像我碰到好多个孩子。
嗯，
有些是刚刚考完了，他们叫高考，
嗯，
就是考大学，
就是，
所以他们有空了就可以来了。
嗯，那这些也是基督徒的子女了？
大部分都是。
那他们到了这个高中年龄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有多深呢？
嗯，他们啊，据我所知啦，因为我只能讲我碰到的人。
那当然了，这中国很大，对不对？我们讲这东西是没有代表性的啊，只是说只有抽样性，而且是我们个人的偏见，所以听众朋友听听也就算了。你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还是稀里糊涂？
基本上他们在家很多时间会花在看电视上面。
哦，
他们不读书的时候。
不读书就是看电视。
对，看偶像剧。
嗯，
听歌，他们在家里上网的机会不多，
很少家里有网的啊。
对，不能上网，可是很多他们会去网站，
去网吧是吧？国内的
对网吧，
跟网吧
中学生还少一点，
大学生很多，
大学生非常多，
嗯，
很普遍。
嗯，那你觉得老师在问他一些圣经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懂不懂？
上课的时候多数还是一面的，就是老师讲课，学生
在家里。哦，他不像美国这样问来问去的，他们不太做心这一套。
对，可是也有些孩子会知道，因为他们小学的时候就从小去教会，
至少有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知道。
知识性的东西他们知道。
嗯，其实你要是照你的印象给他们的灵命方面打个分数，你觉得你会高分低分中分，你会偏哪边？
哦，大部分是中下了。
真的，嗯，
对，偏低的，
这个，
大部分，
这个不是好消息啊。
这次大概快100个孩子吧。
嗯，
不过通常他们有分队啦，在我这一队里面，十几个孩子里面，大概只有一个比较靠近边像个基督徒。
真的？
对，大部分的孩子，因为他们，如果说像读书都住在学校的话，
是，
他们没有时间读经。
对。他们这个，
然后回家来，他们要轻松的话就看电视。
他们也不会跟父母谈这些事情了，嗯。
不会不会，他们跟父母。
那在乡下的话，他们恐怕比他们父母的文化程度都要高了。他要是上到高中以上了，是不是？
嗯，对，大多数是。
嗯，那就更谈不到一块了。
对，没有，基本上没有。
Yeah,
他们在一起谈的也多数就是那些偶像剧了，那些偶像明星。
这样子啊，那这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对，这一趟进去我才发现很普遍，这些偶像哦，是从大陆、美国、台湾、香港到处的孩子都知道那几个偶像明星。
嗯，你刚才说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是急速老化，可是这个老化的人可能在十年以前我们看起来还不觉得他这么老，是不是？像我们自己一样。
对。
突然之间教会年纪不断的在增加，可是底下年轻人没有进来。
嗯，现在大概教会的负责人都很着急这个事情。教会负责人多数都是五六十岁的了。
是。
那他们没有接班人了。
对。
40岁的都不多，都出去打工了。
嗯，都出去打工，就是说乡下往城市流失的人口很快。
对，像我在的那一个地方，
嗯，
据他们说，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
怎么样呢？就是说。
就是他们的年轻人都流失了。
那他们怎么样？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在教会里？
对，是这样。
呵，那就比我们这还严重，这怎么做法？
然后他们那些爷爷奶奶对孙子都很宠的。
是啊，宠到什么地步呢？你能够看得出来吗？你讲个例子给我们听听。
像我第一天去聚会，在上课之前，有一个小男生，看起来是挺可爱的吧。
他们小孩都很可爱，一个一个都，
对对对，
营养
很
好，面色光红，对。
而且胖胖的。
嗯。
可是跟他讲一句话，他就开始打我。我
打你啊？
对，我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的。
他怎么打？
他很小嘛，所以矮矮的，他就打我的腿。一拳下来还挺沉重的。
哟，那你怎么说？
那我以为他开玩笑，所以我也跟他开玩笑说不可以打人哦，这些。那打了会痛哦。他就看了我几眼就跑掉了。然后不久后又跑来打我，然后后来又打我。所以最后我跟他说，我来了这边才半天，你已经打我三次了。我说你下次再打我，我要罚你。那他看着我没说什么。再后来我坐在前面教会的板凳上面。他就坐在我旁边吃东西，他开始乱丢东西。
哎呦，
然后吃的东西也是，不过这也许是他们的习惯了。就是吃的皮就在教会里面乱丢，丢的满地都是。
那教会不是很脏吗？
差不多是这样啊。我就跟他说不要再丢了。那他也不听，我说
你
要是再丢，我就把你放到角落去。他看了我一眼，在我讲完这句话，他又丢了又看我一眼，我就把他抱起来放到角落去。可是从那之后他反而乖了。
呵，好像从来没被管教过。
好像是这样。
以前我认识一个同工的姐妹，她进去也是，她跟他们待了半天之后，实在是受不了，她就把所有的姐妹发动起来打扫卫生，先把教室扫干净再说。以前我还听人家讲说这个他们都是坐长条板凳啊，或者坐小凳子啊，怎么听老师上课？我们有人就很天真的问说，为什么不坐地上呢？我们在美国小孩都坐地上嘛，对不对？围个圆圈，
都是灰。
这地上太脏了。
对。
那你说爷爷奶奶带着这些孙子在教会里边，那中间这一代就出去打工去。
对。
那这个情况可能至少在那一代还相当普遍，是吧？
至少不是一个教会，不同地方来的教会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每一个教会都说他们的教会没有年轻人。
那他们的那些小孙子就在教会里面也是无法无天了，是吧？
是啊，据我所知，就是我在的那个地方本地教会，这个传道人的女儿，这一趟倒是回来了，一起上课，他说像以前他在教会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在教会里面哭要东西，那他的爷爷很宠他，就也不管，谁都不管。所以那时候他在聚会的时候，他说心里面特别的觉得无可奈何。
是
因为传道人也可能怕得罪信徒还是什么，就
那当然，因为尤其在国内的话，大家都在一个村里的，你你能够弄到什么地步，是吧？那如果他们小小孩这个样子上了中学，上了高中，又到学校里面去住，那么
属灵的路是非常的难啊，所以像现在为什么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就是希望再从小的这一批老师们能够重新在圣经上给他们扎根。
那他们这些老师是什么，年轻的妇女还是怎么样，做妈妈的？
老师们其实年龄也有很多，也有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都有。可是像十几岁的这些，我问他们，没有很多愿意，就是说上了课以后还要再去教的。
他们这个十几岁，他是已经没念书了，在做工
了。也没念书了，多数都是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他就
已经在打工。初中毕业，乡下地方念到初中毕业就不错了。
那初中毕业要他再准备这些小小孩课，他也不太愿意花时间下去了。
首先，过去这个观念就还没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就是说，虽然来参加上课。是 也没准备上完课要教。
哦，就是学几首能够用用就算了。
有些甚至我也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的。就是来听。
嗯。
那通常大概30多个上课的学生里面，最后有10个人可以真正的教，成为
就蛮不错了，
就很不错了。
我们平常呢，在北美听到很多报道，都是说国内的教会多么兴旺啊。今天跟您这么一谈，好像不完全是好消息哈。
可能也有兴旺的，只是因为我是去教主日学的这种。那大部分这些教会有这些需要的都是起步比较晚的。那他们起步晚，原因就是过去没有看到这些
没有根基。是。好的，听众朋友，我想我们先听一点插播，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和田琪继续谈。
是否听见住在耳边细语，庄稼一收，谁肯为我而去？总有许多借口和质疑，不愿说主啊，我在这里。为了我们不曾保留自己，对你的爱心中有否回忆？求主赐下勇气与信心，在这时刻完全献上给你。
主管自己 孩子完全献上。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看到生活的需要，许多灵魂在失丧，等等舒适度日献上。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我们的同工田琪，他刚从中国的教会观摩考察回来。我们刚刚谈到特别是青少年师资的缺乏。哎，田琪啊，其实这个现象在北美也有，对不对？北美也有很多尤其比较中小型的教会，他自己这个儿童主日学啊，小孩教育啊，在教会里边的教育就不太抓，是不是？
对，
也遇见类似的问题。
我也听说过，像有一些教会，大概孩子们有100多个青少年，竟然没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敢去教。
他们已经自成帮会了，老师来有办法把你气走。
对，
那天琪，你在的教会也是挺小的。你们是怎么做的呢？小孩小的时候你们就自己带，一直带到他们高中毕业，是不是？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清楚这个重要性。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主学老师，要从很远的地方请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可是因为这么远，这种做法不是很实际
啊。对啊，不切实际的。对
对，那后来他们来的这一位老师就跟我说，就他们万国儿童布道团有培训。那培训之后就可以开始，就是说比较系统的来教。
对对对，
那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培训。
你那时候参加他们的培训给你最深刻印象是什么事情？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你这个耳目一新的是什么事情？
我想可能最难的一开始就是把无字书的这个信息放进主日学的课程里面。因为我过去从来也没想到要把福音信息放在主日学的信息里面。就是旧约新约这样子。然后经过几年下来，我发现必须要这么做，不只是福音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孩子们带到这个信息里面，让他知道这个信息跟他有关。
对对，这是一条来到神面前的路啊！不管你讲的再深呢，其实都是在这条路的基础上。
对，
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你晓得吗？
啊，是什么事？
就是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他这个老师是把头3分钟干什么，底下5分钟干什么，再来10分钟做什么，全部都计划好的。这个很厉害，因为我们大人在给小孩上课的时候遇见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上头开讲，讲不了2分钟他的注意力就分散掉了。他不理我。可是我发现他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小的活动，每一个小的活动呢时间都不长，然后很紧凑的连在一起。老师的脑子里面其实是完全有计划的，小孩子不觉得。小孩子觉得老师现在叫我站起来坐下来做做游戏唱唱歌，讲完故事问问题，又做一点圣经背经游戏，然后还可以比赛，然后一堂课1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对，他们是组织的蛮好的。
对，他那个组织让我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讲故事他会讲，只是说呢你怎么样保持儿童的注意力，怎么样把这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个中心性，然后小孩子秩序也很好，大家上的也很开心，1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这好像是很难的事情，其实他们都是有技巧的。
是，对，像这个万国儿童从教诗歌的内容怎么教法，背经怎么背法，然后让孩子们
很多很多的怎么讲，很多很多的花样，是不是？
对，尤其是让他们能够怎么记住这些方面，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
嗯，这是很厉害的。而且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虽然变了很多的花样，可是它这个花样并不会盖住它要给儿童的那些主要的信息。对对，
他们在圣经的信息方面是非常的注重的。
对，
不会个人发挥，然后就离题了。
嗯，有的儿童布道的做法就变成光是背圣经比赛领奖品。你知道孩子的心给你弄得很花，然后实际上他并不见得从那堂课里面得到一些很实在的生活上的东西。那他们这点我是觉得挺好的。
不过对老师来讲这也是很大的挑战。
哦，那当然这一堂课准备起来要花的功夫可是不少啊。
对，尤其
是
在福音信息，就是圣经课程那一段，其实那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可是像教孩子的时候，如果只是把圣经故事练一次，通常我们要碰到一个困难是，孩子会跟你说：“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
对对对，
对他也可以上去讲，其实他讲的也不会比我老师讲的差。
可是这个东西到底跟他生活上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对
，Yeah，
所以如果要超越，就是还要在他们已经知道的圣经故事上，还要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嗯嗯，
一定要能够把他们跟生活连在一起。
而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对大人小孩都是一样，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讲完人家应该会觉得说，啊，原来圣经这么丰富，原来圣经这么好。对不对？
是，
而不是说，哎，这故事我听过了，我猜你就是要讲这个，你果然是讲这个，不好听。
对对对，
还是不好听。
这样三句话他们的注意力就
对
失去了。
那尤其这些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你如果让他这样觉得非常 boring 的话，他得到自由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教会，
逃走，
他没有任何的原因要再回来。
对呀，
没来过的人还有点好奇心，你要是在教会里面没有好好的把儿童教育做好，那你真的是让这些小孩子绊倒啊。
可是很难在，就是说尤其是青少年，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要跟得上他们的思维方式
是非常难。
对，还要在圣经上面就是说花功夫。
那你们当初你受了训练开始教，那时候你们教会的孩子多大？
我教通常就是我们同工以及来教会的几个孩子。那个时候最大的是我的女儿，她是8岁。
哎呦，那你的女儿现在几岁了？
我的女儿现在19岁，快20岁了。
我听说她这次也跟你一起进去，是不是？
对，特别是因为她已经念大学了，所以把她带进去看一看。
那她一定很兴奋啊。
非常兴奋，很多地方就是说他的经验，其实他说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我能理解他。
那我们需要把他抓到节目上来，让他用言语形容一下才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从他8岁一直教到他18岁？我知道
他
后来已经变成你的小助教了，是不是？
他在13岁的时候开始就开始教比他小的，
比他小的，
大概教小学生嘛。
嗯，
那
你当然一个年龄层教习惯了，你至少能够抓到一些诀窍。可是你讲得很对啊，这孩子长得很快，一年一年，我们需要赶得上他们的思维。那你觉得赶得上他们思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能够保持跟他们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你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是。所以你那时候就是跟着教会的孩子一起成长。
对，我在教他们的时候，
就一边教一边学。
孩子也少嘛，我们一开始也没什么分班，因为孩子的年龄也差不多，就一个班。慢慢后来开始有一些新的孩子，有些孩子出生了，就有小的班出来。可是我自己教孩子就是跟着最大的那个孩子长。
是，
他是中学生，我就教中学生。
是，
不过现在到大学生了，他们都去
那大学生，他们当然就走了，要不然他就回来帮忙
了。
对，那你觉不觉得照你这样讲的话，恐怕最重要的诀窍就是你得不停的教。
是啊，要跟他们一直在一起。
我个人在北美教会所观察到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教会的人他来跟你讲说，哎，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的答案就可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只要问他说，那你们青少年还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自己好好去带他们的主日学？
对，
他们的答案十之八九是没有。因为你如果从小带他啊，他长到初中你上到初中，长到高中你上到高中，这个变化是慢的，对不对？是一点一点来的。 啊，你如果他上了高中，你现在要派一个空降部队的大人去教他，哎呦，恐怕不容易吧？恐怕不容易。
因为像我们教会因为小，所以跟着韩国教会还有美国教会都一起共用一个聚会的建筑。
是。
我知道像韩国教会他们这几年发展的快，他们通常就是花钱去请叫做那个 youth leader 了。
哦哦哦，交给他们做。
对，而且这个花的钱也不少。
嗯。
那个 youth leader 一个月要4000块，他们就说付3000块。
嗯。
那像美国教会好像也是一个月付2000多，可是最后竟然都也不能够长期的请到。
那当然了，人家为什么要长期来这里做？你可能一两年就一定要再换一个人，他们流动性非常快的。
嗯，可是对孩子来讲就不好。假设这个老师跟孩子们建立了感情，然后又走了，
又走了，
伤害，
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孩子觉得说这个不过是你的怎么讲，
工作，
你拿钱的工作，我想连你都知道，他要4000拿3000，教会的孩子肯定也知道。那这些事情对我们都这么困难，对国内那就更困难了。你有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大学生呢？这次？
蛮多的，
蛮多的，
接触到不少。对，
嗯，那如果他们中学的根基并不好，他们到大学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大学里面就有蛮多不同的情况了，像有些人反而会回头去找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
就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
对，
到
大
学他自己觉得有需要，他又开始回到聚会里边，他们自己的团契，
对，他们会有自己的团契。
那回头讲一下，就是在教会里边就不太有这种中学生的团契，是不是？或者他们普遍的不太有中学生的团契，因为环境的关系，住校的关系。
你要讲团契就是暑假的
哦，只有暑假，平常没有的。
对，平常基本上呢，很多是在学校，或者是年龄还不到住校的。
嗯嗯。
那像那种年龄还不到住校的，对他们教会的负责人来讲就很头痛。
是啊，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照顾他？
小不小，大不大，没有地方放他们。
对。
那最后他们就全部都送到大人那边去。假设念初中的话。
嗯，哎，这个没有地方，我们在这里不太想，因为美国地方大嘛，你怎么样，什么事情都是有停车场，还有儿童主日学教室，是不是？国内怎么办呢？他们有的时候没地方，就真的是没地方，是吧？
我说的地方倒不是教室，我说的地方就是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容这些孩子的，没有人教他们，
没有人教他们，
也没，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教室，
是啊，
就是说他们虽然有一群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是因为没人教，
所以教会也不会画一个房间给他们，
没有老师教就不会画个房间给他们。
那真的要画的话，有的这些教会有这些力量可以有房间给他们吗？
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的，对，乡下地方可能难一点，可是像有些富裕的那个省份，要一间教室是蛮容易的。
他们建筑也盖得比较大一点了，现在啊。
对，可是就是我发现，不管是富裕或是不富裕，老师都是很缺的。
这问题真的是很麻烦。那你说大学生他们聚在一起有他们自己的团契，这个团契谁来带呢？他们自己带，高年级带低年级。
我应该用两条路线来讲，一条路线是在大学里面的团契，他们每一周都有聚会，多数在他们自己的寝室里面，那就很小了，
装不下几个人了，
很小的，而且很热。
那学校可以正式让他们成立查经班，像美国这样的立案学生机构恐怕是不可能的吧？
我发现他们聚会还是蛮小心的，不愿意让学校知道。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你的福音也不容易传了，
除非是私底下个人传了。像我去的一个那个医药学院，他们那里的成员多数是小时候就是去教会，
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对，然后到了大学里面，他们就是聚在一起自己查经，基本上也没有出去传福音。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去，他们基本上就平常没人带他们。
哦，那真的是
有的时候就是上网听别人讲道，作为他们的一个聚会的内容。
那他们可以接触到一些美国的网站吗？
这个我倒没机会问他们，他们多数可能还是听国内的网站信息。
那你说两条路线讲，还有一条是什么？
哦，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教会的，因为我这次去一个地方，教会很大，他大概有700个人，
那不小了，
他们的学生蛮多的。
哦，
大学生。
那是因为那个城有大学吗？
那个城没有大学，他们本身这些孩子就是信徒的孩子。
哦，放假回来了。
对，放假回来了，只有暑假的时候有团契。
那你对他们这些大学生基督徒的印象怎么样？你的印象是什么？我再问你说要打分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的是
他们灵命的成熟度，我想他们自己会去听讲道。
这一间教会的大学生吗？
对对对，这一间教会的大学生
算是我遇到里面比较朝气蓬勃的。
哦，那就不错。
上课时候对圣经的反应，
嗯，
对这些观念的认同，
是
教完以后让他们上来自己再复习，
心得分享或者复习是吧？
对，上完课给的作业他们怎么做，
所以就可以看出他们还是蛮用心，而且是真明白这些东西。
对，
别的地方的大学生呢？
这边的首先他们都是认识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他们在一起也开心了，就是
对，然后教会也给他们比较多的机会成长，这个教会比较注重年轻人。
是，
那像别的地方，在沿海那里刚进去的第一个地方，他们那里的大学生其实也很追求，只是因为他们是基本上都是出信的，
哦，
问的问题倒也不少，可是作为一群来讲比较参差不齐，因为里面有一些人蛮热心的，有一些人大概也是就是在那里，那然后就是我讲的另外一个从小在就是说跟着爸妈，
跟着爸妈，
然后到了大学里面自己再聚在一起，
那你说他们新信，他们是刚信的，他们怎么信的呢？是同学传福音给他们吗？还是怎么样？
多数是同学传的。
哦，那挺不错的，那至少有这个，这个是个好事情。对，那我们在差不多几个月以前曾经有一个节目，就是访问国内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说现在在大学里边的生活啊，很怕人的，校外都有一些农民开的小宾馆啊，同居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你在里面有没有听见类似的这些问题的说法？
有，教会负责人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男女问题，因为他们在国内好像现风气太开放了，以至于
在开放是很客气的话了啊，
就是是非观念分不清了，因为你旁边人都这么想都这么说都这么做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不这么糟，那去做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他们教会的负责人认为这些年轻人最大的问题，他们最担心的分成大概有哪些方面呢？
男女问题是一样，
男女问题是一样啊。
对，上网是另一样。
你说上网是怎么样？上网不是好事吗？
上网，因为在国内他们去读大学了，就是离开父母了，所有的时间是他们自己用的，而且跟国内大学不是这么难读，很多大学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读书，中国大学是进去很难出来容易，据说了有一些学生告诉我，大概一个学期只要花一个星期好好读书就可以过关。
我以前念大学也是这样子。
哦，你也是可以了解。
似曾相识，对对对。跟上网有什么关系呢？
像我知道有些地方网吧在那边一个小时2块钱，可是整夜只要5块钱，所以他们就会吃
包整夜，
包夜。
啊，
那就是一整夜在网吧，一整夜之后第二天再去上课。或者不上课，那就由他们
了。课堂里睡觉。那他们上网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打游戏什么东西都看这样子。
内容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们这个男女关系问题很严重。
他们的男女关系，我听说的啦，就是好比说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就男女在一起，然后毕业了各自走各自的，这是一些负责人告诉我的。不过等到我去问这些学生的时候，我问到的这些学生告诉我，有这个现象，可是不是这么多。
至少在这些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里边，恐怕还是比较乖一点的。
对，这也跟他们个人交友的范围有关系吧。
是，那肯定的。社会上钱一多起来，这些现象不足为怪了。美国的大学更够巧的。不过，整的看起来，尤其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说，将来下一代中国教会的前途，这个是蛮叫人家担心的。主要是用不上力，帮不上忙，对不对？因为这些孩子假如他去念了大学，或者他开始到城市里面去打工了， 他将来要活在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就算他有心，他很难回到家乡救这些老化的教会、
嗯、
那他自己的属灵前途又是如何呢？
嗯，这个是、
啊、因为我还问你一个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就是听说国内的教会啊多半都是姐妹在出头。
讲出头我姐妹负责的不少，然后、
哦、对对对，我忘记你是姐妹，所以跟你讲话客气。
我自己也是姐妹。我觉得有这个有两个方向可以想。
嗯，
一个方向是逼不得已，因为没有弟兄、
嗯、没有弟兄，
有些姐妹她并不想出头，可
是实在是没弟兄。 对,
对，没弟兄，环境上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要去做、
嗯，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
了。嗯，
这并不是个好现象，因为圣经里面毕竟是弟兄是应该带领的，而且整个教会里面要是以弟兄来作为负责人的话，
嗯，
是会比较健康比较平衡。
不，男人跟女人看重的事情不一样，在家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两个人为什么会吵架呢、
嗯、
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事情重要，你认为那个事情重要，而且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还觉得不重要，这个就是麻烦、
嗯、对，
但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是肯定有的。
对、可是在环境上的确很多弟兄比较注重出去工作、
嗯、
赚钱，然后就是说为他的前途打拼，他的时间就都用到那里，
或者为他的家庭。 对,
对、
嗯，
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遗憾啊，就姐妹必须要出头来、
嗯、
来做，尤其是在国内、嗯、现在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
只是说你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啊，你越是姐妹带头就越没有弟兄出来、
嗯、
越是没有弟兄出来就越变成需要更多的姐妹出来做弟兄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嗯，对。不过有一些在国内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是因为他们
嗯，
从小长大的教育就是可能女人也可以撑起一片天啊，这种观念、
嗯、是半边天了。对了，
哦，半边天。
对,
对、
嗯、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嗯、就是
这件事情好像无所谓，
他有这个能力，
为
为什么他不能做？
对、啊、
只要能办得到的姐妹也能做、嗯、
对，
所以这样一个观念呢就让很多姐妹就是往前直去了。
对，他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
也有很多姐妹会这样子想。
是，
那从我的角度看，弟兄实在是应该警觉，多花点心思。
嗯，
因为
其实现在好多海外也有这样的风气。我工作，我送我太太去念神学院，对不对？那神学院是男女不分一概的教育，你怎么教男人讲道、
嗯、
怎么教女人讲道。可是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看看主的话到底怎么说的。当然这些问题很难解决了，你讲个理论总是很容易的。田琪，你进去出来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你的感想是什么？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记得我在中国中间的省的时候，
嗯，
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早晨很早有祷告会，
嗯，
我在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
嗯，
因为我看到这个教会，
嗯，
实在是快要消失掉了。
嗯，
因为没有后面的人再接上来。
嗯嗯。
可是我在想有谁能来呢？
是啊，
我们今天坐在那边给他们一点点帮助，
嗯，
可是有谁能来帮助他们？
对呀、啊、
海外也没有多少，就是在美国也没有多少同工会看到这个需要。
在美国自己的教会各教会都缺主日学的老师，青年人的老师，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做，我们老认为我不会做，或者这是请个别人来做的事情，那能回去帮忙的人就更少了。
因为在国内说实在进去是要付一些生活上面以及身体上面一些代价。
代价，嗯，是。
那没有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是不会觉得需要付上这样的代价。
你看见了想去付这个代价，你还得受训练了、啊、得有装备，是不是？从来没下过厨房怎么回去教人家做菜呢？
嗯，说实在在煮的路上你要有一样东西是你看见有需要你愿意去做。
嗯，
不管是教孩子或者在弟兄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慢慢从服侍到负责、
嗯、
都是必须要有个心，你看到有需要你愿意，
那个就是你的呼召，是不是？
对，
嗯，这不是一个 我们想个办法啊，弄个理论或者送点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嗯，送钱是更糟糕，因为送钱会把很多教会搞得乱七八糟。
嗯，
我知道好多教会分裂就是因为海外送钱进去，
海外送钱进去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嗯，好吧，听众朋友，这个我想你也可以听得出来，田琪刚从中国回来，他还有相当沉重的心情啊，因为他不是返乡去玩，回来看戏跟我们报告，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盼望你不会觉得枯燥啊，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需要。我们前个礼拜的节目才说过啊，中国教会最大的危机，无论是海内外，是这个断层的危机，属灵遗产断层的危机。那盼望您也能够回去看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从今天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好像田琪所说的，你看见这个需要，你就应该把自己摆上去，把自己奉献给主啊。那或许主可以用我们在这里所得的一点操练救我们富家的饥荒。好，田琪，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啊，下次有机会再到世外桃源来，谢谢您，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